有，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圣经研读班的主日学。好，这里有两个问题，作业的问题，请大家想一想，对比约瑟的苦难，你如何面对你人生的难处？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约瑟可以抵挡住主人妻子的诱惑，对你面对试探有何提醒？我想这个特别对弟兄来讲的哈。好，大家抓住时间，有没有需要分享的？我们难处苦难，可能大的苦难可能没有，难处应该有很多哈。有没有要你怎么样面对你碰到难处的时候？约瑟他的人生经历给你有什么启示？有没有人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有没有？你们都没有难处？有难处嘛？哈呀，主耶稣说我们都会碰到苦难嘛，可是在耶稣里面都会有平安。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王庆弟兄有没有啊？好，来。
好，那我还是分享一下我的感动吧。哈，那个其实上一周我思考最多的不是约瑟，我思考最多是他玛。因为如果大家看他玛圣经里面就一章突然是插进去的啊，但是他玛有特点啊，他玛就是说在后来我们念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四个女性，第一个就是他玛啊。那如果我们看他玛，我上一周就一直在思考他玛的生活是圣经中所有描写的这些人生活基本上是最苦的一个。如果说痛苦，那约瑟的痛苦比不上他玛。他玛一生快乐过吗？很少看出来。唯一我能想象他玛能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当他一开始嫁给这个犹大的长子的时候，他是作为长子的媳妇那进了犹大的家，那可能是唯一他能快乐。那一直后面发生所有事情，他玛就没有快乐过。然后我就思想这个啊，就是这种简直是苦难深重啊，就非常痛苦的一个人生。那为什么他玛呢他就会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我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很长时间。那其中圣经给我们一个最直接的这个理由，就是说犹大说他比我更有义。难道是因为他比我更有义就是他玛列在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这么简单吗？那么如果就说他玛比犹大更有义，那比他玛更有义的还多。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啊，一直思考不出来一个答案。有一天呢，我就后来不久呢，我就想出来自己一个答案，看大家同不同意啊。我就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家谱中间四个女人全拿出来一起看，我看出一点东西。这个首先是他玛，然后是路德是没有办法说，肯定完人一个，简直太好了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还有拉合也想象出来，他信心强啊，很有信心啊，对吧？然后还有八四八，怎么会？然后我就爸爸正在跟大家分享，你赶紧那啥，怎么会八四八会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是吧？那个我就思考了，然后我就开始对比这个八四八和这个他玛。那讲起来很多了，但是我一条一条的我要讲哈。那从八十八身上我就看出来，我最后总结出来这四个人为什么会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呢？我的答案是因为他们真是深切的爱神，他们爱神的心超过了一般人。你看这个他玛，就从他玛的生活来说哈，那么他显然进入犹大家之中呢，他就从雅各那个地方应该想象得到他知道了神的这些应许，所以他就一心一意 他要在神的家里面得神的祝福。那大儿子死了，二儿子死了，等三儿子还不行，那么把自己和岳父钉上十字架的，或者不叫钉十字架，叫做钉在耻辱柱上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他为了什么呢？并且我们知道他玛是非常贞洁的，他离开了犹大家之后呢，他一直穿寡妇的衣服，他没有想过再嫁，也没有想过做其他的，他一直苦苦的等待，最后就是忍受自己在耻辱柱上。他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把自己的后代留在神的祝福里面，留在这个家里面。他是真的爱神到一个程度。那八十八也同样的一个情况。支持八十八爱神的有两个重要的支撑。第一，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我们知道一个母亲是否敬虔，从他的儿子身上能看出来，在我们在旧约中圣经中我们读出来。第二个，为什么大卫会爱这个八十八比其他的妻子更多呢？唯一比较这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说这两个人有共同语言。大卫是什么人？是极为爱神的一个人。他为什么爱八十八更多？两人共同语言，因为美貌的话，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的话，过一阵他会消失，但是唯有这两人共同点会让他们的这个一个婚姻和让他们的一个爱情走很长。所以八十八也是我的看见，也是非常爱神。那么这四个女人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中，都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爱神到一个地步。这是我的分享，从他玛身上看见的，但是他玛非常的痛苦的人生。
谢谢。好，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啊呀。还有没有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雨辰，
我记得在圣经里面，约瑟对这个他的主人的妻子的诱惑的时候，我自己能想到的就是提摩太还是新约里面哪个写的，对于少年人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觉得我记得约瑟当时也是就是逃了，因为我觉得尤其作为弟兄，面对这样的诱惑的时候，我觉得只有逃。我觉得我战胜不了，如果在那儿的话只有逃，就是逃避。然后还有包括主导文里面，救我们脱离凶恶，远离试探，这是神的保守，我觉得不让我们遇见这些。但是遇见的话，我觉得就像那个新约提摩太里面说，少年人你要逃避，你们要逃避私欲，就是 escape from flee。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启勇弟兄，怕时间不够了。
这回有了 OK。 刚才人没打开，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就是这些问题都能引入我们进入深刻的思考，并且我们可以往前思考的更深入哈。对于这个试探的逃离的办法，就是逃开。那个圣经特别描述呢，他不与主人的妻子在一起，那每天的生活哈，他可能想跟他见面的机会很多，但是他又想方设法要躲开他。那有一天他进到他房间的时候呢，那他拿着衣服说，他就是赶紧逃，不能与他纠缠。我们遇罪纠缠的这个能力哈是没有的，撒旦更狡猾，所以就是逃开，这是最好的办法。并且在第一时间里哈，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哈，其实就加力给我们逃开了。然后我们说看看我能力够不够， 或神给我的能力够不够，神给我的恩典够不够，然后我们就又试探神，又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的一个地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麦牧师的分享，主啊，让我们再次感恩，知道我们唯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依靠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并且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恩典，你借着你的能力，主啊，你把我们啊完完全全的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求你借着这个你的话语啊，让你儿子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显大，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主啊，来敬拜你，来跟随你，把下面的时间交付在你的手上，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哇，
好，那我们其实上周讲到哈啊，波提华听了他的妻子的话，所以呢就把约瑟又下到监里，所以约瑟呢从一个刚刚从奴隶的生活到一个成管家的身份，然后现在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环境，就是这个监狱中的一个艰苦的生活。那在这个监狱中呢，这是一个皇家的监狱，专门关这个啊王的罪犯。那在这里呢有几个描述呢，跟他在波提法家做管家的描述是一样的，那基本上文字都是一样的。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在人的眼前蒙恩，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在这里哈，你看当环境变化了的时候呢啊，虽然是不同的环境，但是呢神仍然与约瑟同在。那在这里的话呢哈，当然这个监狱肯定是一个他刚到去那里，然后哦人生地不熟，那原先我就听过朋友啊描写一些监狱的生活，监狱是那就是如果你看过这方面的电影，就是监狱就是很残酷的，那就是像大鱼吃小鱼，那里头也有很多的一个罪恶。当约瑟刚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其实也面临着各种这个在监狱里中的这个恶霸呀，也有这个恶的头啊来欺负他。但是这里其实都没有描述哈，也没有描述这个约瑟的沮丧和恐惧，甚至也没有描述在这样的环境下约瑟是怎么样的寻求神来依靠神。但是呢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工作在约瑟的身上，在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这是约瑟又一个更加坚固经历神的经历。如果说那约瑟在波提法家的第一个经历呢还不够坚固的话哈，对于他来说他经历神啊，得到神的祝福还不够，对他来说或许是偶然的事故的话哈，那在这里的话呢他就再一次经历神，就叫神与他的同在，那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意外。就像雅各的身上的经历哈，雅各是神一次一次的向他显现，然后一次一次的向他说明，所以雅各就明确的知道那个神就是他的神，就是他父亲他爷爷的神，就是要祝福他，要引领他，要保守他。那约瑟呢在这个时候呢也面对着一个相同的他经历神的经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没有看到描写约瑟的怨天尤人，那我想应该是没有的哈。那在这里的描述的话呢哈，从神的工作的角度来描述，但是也会让我们看到约瑟是忠心，然后有智慧的在监狱里的为人相处，把他所尽的本分和职责都完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神满意他，然后呢这个狱长哈，这个狱头啊也满意他所做的。然后下面我们就知道约瑟又有一个解梦的经历哈。埃及王的有两个仆人，一个是酒政，有一个散长，他们得罪了王呢，然后呢他们王就把他们关到这个监狱里。那在这个监狱里呢他们各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他们就来到约瑟的面前，他们可能就在跟约瑟的闲聊的过程中说哈，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 没有人能解。约瑟说哈，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然后呢，这两个酒政就把酒政和一个散长呢，就把他俩的梦都告诉了。这两个梦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详细的这个梦的情节我就不描述了，你可以去描述哈。一个梦呢，就预言这个酒政要被恢复官位；那一个梦呢，就描述呢那个散长呢要被处死。所以呢，约瑟呢就把这个梦呢原原本本的答案，从神所领受的告诉他们，然后呢，这个结果呢也正是如此。那这是一个奇妙的部分。那在圣经中呢，经常的讲着这个梦。那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也是很惊讶哈。那约瑟很自然的就讲出，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约瑟对神的一个信心，并且他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语哈，当着人的面就说出来，这是让我们惊讶的。那以前呢哈，约瑟做个梦，那没有描写他解过梦，所以呢，从这里来说哈，这样的一个经历来说，是他的信心的一个新的挑战和实践。但是这样的一个新的挑战和实践呢，也表明了他跟神的关系，他相信神会给他答案，他依靠神，不是靠自己。那这也表明呢，那位神呢，在约瑟的心目当中，那是活的神，他是掌管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梦也有他的意义。那我觉得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挑战，当我们遇到一些这个生活中的一些奥秘的事情，那我们愿不愿意信靠神，然后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我觉得约瑟的这个信心的起点哈，让我们基督徒要来挑战自己。那我们对梦要来讲解一下哈。我在国内的时候哈，就经常会听到两个版本哈，在我们这里好像比较少了。他说，比如说弟兄姊妹又说了哈，可能姊妹比较多。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周弟兄，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我只能听着哈，即使我觉得有些什么样的含义哈，我也轻易都不敢说的哈。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哈，这除了更不像耶稣说，我来给你解梦，还有一种说法哈，在国内你会经常听到说，神借着这个梦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怎么做。那通常我也不置可否哈，有一些是很明显的，你就知道是错的。那至于为什么错哈，那当然是跟着我们的信心，跟着圣经相对照。那有一些呢，我就真是不知道是对与错哈，这个是不是神借着这个梦来告诉你的。所以这就让我们在这个梦上哈有一些处理的原则，就是那个第一点呢，当然不能与圣经冲突，与真理是相符的。那基本上我们的不能说基本上，是全部的这个福音的奥秘呢，神已经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说再有新的真理并且还是跟圣经冲突的话，那我们就要成为异端了，并且我们可能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信仰。所以国内的东方闪电或者很多的宗教哈，都是借着这个异梦和异象来在国内哈就泛滥成灾，成为一个新的气候。那在申命记的13章哈，还特别讲到这一点哈，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者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所以不但这个梦有可能不是神的启示，并且还有可能是神对你的一个试验，那也有可能撒旦和魔鬼也会在这方面兴风作浪。所以呢，在这个申命记就讲到哈，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借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你们所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 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然后同时呢，传道书也讲到，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所以从这里哈，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对梦哈有一个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看到哈，当约瑟在这里知道梦的结果呢，他也看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说，这个九正是法老身边的红人，是可以帮助他的。所以约瑟他也有自己的心计，所以他就跟这个九正说哈，当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然后约瑟说，我是无辜的嘛哈，被下在监里。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时间还没有到，那约瑟还要忍耐。那40章23节特别说到哈，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那有的这也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来思考哈，很多时候我们寄希望于人，希望人可以让我们改变我们目前的处境，但是呢，如果神的时间没有到，你人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并且呢，人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在这里呢，说九正一出去，一官复原位，得了好处，生活又恢复原样，他就忘了他跟约瑟所取的这个诺。但是最最关键的一点呢，是神没有忘记他。那这也是我们教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很多的时候，那有你看在我们哈，我们每个人都来到教会，但是你会发现有人说，就说教会问题很多啊，这个人怎么着了，那个人怎么怎么了啊啊，就是很气愤不平，完了心里也有苦毒。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在一个原则上有错误，就是我们把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没有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盯着教会的问题，而没有来仰望神。而我们也忘了一个问题，就是教会仍然是我们罪人在一起的地方，我们的很多的老我和那个还没有被神破碎，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还自我中心，所以教会也必然带着问题。但是呢，教会的一个中心是神在这里做王做主，他在让我们一点点经历破碎。所以在教会的生活上哈，我们就要来仰望神。当我们说如果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没有被神对付，我们把应该对神的信心呢放在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上边。所以雅各就说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约瑟还要学习等待，还要学习忍耐，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神就在他的身旁，在凡事上帮助他，但是在出狱这件事上他还要等待，还要忍耐。然后紧接着下面就讲哈，过了两年，然后法老又开始做梦了，这个约瑟的解梦的这个恩赐哈，又派上用场了。那这个梦呢，我想我们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哈，就是这个法老梦到在河边呢先上来七只很肥壮的母牛，然后呢又从河里又上来七只非常瘦弱的这个母牛呢，把那又肥又壮的给吃掉了。然后法老就醒了哈，醒了之后呢，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呢跟第一次梦很类似，然后他又做了七个又肥又大又加美的麦穗，然后呢又有七个又瘦弱又小的这个麦穗的，那把那七个肥壮的麦穗给吃掉了。然后法老呢就请埃及所有的硕士和博士来把梦告诉他们，让他们来帮助解答，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给法老解梦。我在这方面是没有研究哈，因为可能其他的宗教或者有些占卜的哈，他们在这个 对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梦的模式哈，有很多的研究。所以你做的梦有一种模式，它就会按照那个模式来解。那在这里的这个法老做的梦啊，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些占卜的那些博士呢，没有任何的啊模式呢，他们可以套进去，他们可以来解梦，所以他们都解答不出来。然后呢，这时候九正就出来了，九正就在法老的旁边，他就说，想起我过去被关到监狱，你如何把我关起来，然后在监狱中遇到这么样的一位希伯来的少年人，他给我解梦了。所以法老马上派人去召约瑟，约瑟就急忙出监，剃头刮脸换衣裳来到法老面前。那我们知道看到这些什么哈，那神使用过去使用了约瑟，由他来解梦，然后神还要再用他，虽然过了这么多年。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约瑟在那个一个环境中，在监狱里，他的忠心，他的与人为善，然后他使用他的恩赐并不是突然的，然后神借着那个已经预备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在两年之后呢才开始发芽生长，所以到了时候呢就有生成。然后呢约瑟就来到法老的面前，然后法老就把梦告诉约瑟，然后约瑟的回答呢也非常让我们惊讶，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再一次我们看到约瑟的信心，约瑟的跟神的这个关系，然后呢约瑟相信呢神一定会把这个梦的答案借着他告诉给法老。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哈也让我们很惊讶哈，说在这里说这不在乎我，也就是说这个梦哈不是我的能力。我觉得这倒是我们很多的提醒哈，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做了一些好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来夸奖啊，你做得很好啊，你做得很棒啊，然后我们心里可能就沾沾自喜哈，这就是没有把荣耀归给神。那约瑟呢一句话哈就把荣耀完全归给神，然后呢把自己的能力和恩赐呢是就是像一个仆人似的降到最低点，就是应当的，也没有没有就没有给自己哈留下一个试探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如果有人夸奖我们哈，我们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也不对哈，我们就否定了别人的夸奖嘛哈，应该说哈谢谢你的夸奖，感谢赞美神。中国有句话我也知道，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哈，比如说有人你做了一为别人做了一件事哈，完然后别人来感谢你哈，感谢你是应当的哈，然后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不客气不客气，但是我觉得哈这个不客气也是不对的哈，人家感谢你那真心实意的感谢你，说不客气好像也不是那样。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英文是我觉得倒是很好哈， You are welcome。 然后我们再加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感谢神，神要我做的。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我们确实也需要弟兄姊妹的鼓励，但是呢我们把这个鼓励呢也归给神，因为神确实在这件事上帮助了我们。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哈约瑟对就跟法老解梦，然后说告诉他这个梦就是一个神已将所要的事指示法老了。然后呢约瑟告诉法老呢这是预表着七个丰年，然后再紧接着就是七个荒年。那这是对一个作为一个国家的王哈，当如果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话，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意味着他的政权牢不牢固，下面的老百姓能不能生活，他将如何面对哈。约瑟在告诉法老的这个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梦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个约瑟讲哈，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的。然后约瑟在41章32节说哈，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 速速成就。神在预备，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哈，这样的一个含义哈，神在预备约瑟的环境，让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把选民来带回，带到埃及来。然后呢，我们知道呢，这样的一个灾祸呢，不是人的罪。但想，因为没有更大的一个描写来哈，但也有可能神这借着这个灾祸也可以惩罚别人的某些恶人的罪哈。然后呢，事情还没到这里哈，那神给约瑟呢智慧呢提供进一步的解决方案。然后约瑟怎么讲哈？约瑟到这里没有停下来，他说哈，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那法老当这样行啊。又派官员管理这些地，七个丰年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们怎么做啊？然后在这个荒年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哈，我就很明白哈，不就说更能体会哈，约瑟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可以在人的眼前蒙恩。你就可以看到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仆人，他是一个可以为人着想，为他的上级或者老板着想，并且是一个有一个周全打算的人。我为什么讲这点哈？其实提醒我们每一个在职场上工作的人，我们当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工作哈。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不是特别的跟中国人有关系哈？可能其实应该按照罪人的本性都会有这样的关系。很多人说哈，我就做我工作这一块儿，然后呢，其他不关我的事，我就不要找麻烦。即使我知道那会儿有问题，我也不要说，因为一说的话哈，这个责任还有可能对我来说又要挑更多的担子，所以我就把我这摊儿管好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哈，约瑟他不是这样式的，他不仅把梦解出来了，不然你说解完了梦，他就没事了嘛哈？但是呢，他还把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来告诉这个啊法老。这个完整的方案呢可能也是出于神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经历呢，从仆人到管家，然后再在监狱里的出那个最成为那个监狱里的那个那个一个主要的一个管理者，那约瑟是一个忠心尽职的仆人。然后我们又想哈，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做的还没有在这个世上人做得好，但是如果按照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忠心良善诚实的这个仆人，那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工作坊上，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岗位上，在一个职场上能尽心尽力的来做得最好。这个是有一点题外话题哈，我们讲到那里。然后我们就看到哈，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然后他们说哈，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然后我们就知道紧接着这个约瑟就被重用升为埃及的宰相。那我们读这些经文哈，我们都觉得很惊讶，哎呀，约瑟太棒了，神的灵在他里头。但是别忘了哈，我们虽然同约瑟有差距，但是今天我们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那不意味着哈，我们有神的灵就一定会解梦哈。神没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啊，没有预备这样的环境，我们不见得会解梦哈。但是我们有神所赐的一样的这个资源，他在我们里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哈，我们既可以来感叹来赞美约瑟的，那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有神的灵的。我们是否在凡事上查验圣灵给我们的指引，然后愿意来忠心跟随他，来完成他给我们的一切的带领。那约瑟呢就被法老升高。那在这个国家上呢，只有法老在他的上面，所有的 所有的官员呢都在他的下面。他给约瑟穿上细麻衣，把金链子戴在他的颈项上，又让约瑟坐他的副车，那就是法老王他自己坐的车，然后在这个城市里走，然后所有的见到这个车的人都说跪下，啊，这是一个何等的一个啊，这个荣耀。然后法老就派他治理埃及全地，并且特别的对他说哈，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在你之上只有我，其他人都没有你的大。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哈，圣经中的描写，那约瑟呢在埃及的生活，那法老呢赐给约瑟的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那个安城的祭司婆提菲拉的女儿，嫁给了嫁给了约瑟。那这个祭司呢，当然不是说我们旧约圣经犹太人的祭司，就是敬拜耶和华的。那埃及人有他们自己的神，所以呢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太阳神。好像这个圣经上也讲哈，他的这个祭司波提菲拉的这个名字有什么日月神的这个就是敬拜那个神的这个里边的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号。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祭司。那如果我们今天来说哈，我们基督徒老说好像这样的婚姻可能我们不能投身进去，但是呢在当时哈，神也允许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成立。然后呢约瑟呢在30岁的时候呢他30岁的时候他是做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呢紧接着就7个丰年。那约瑟呢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那这里哈，我们就要回想一下约瑟的一生哈。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智慧和能力，然后约瑟当上了宰相。然后你想象一下哈，约瑟当他没有来到埃及之前他是什么？他是在家里被雅各所宠爱的孩子。那甚至当他的哥哥们去牧羊去的时候呢，约瑟可以在家里不去做什么苦工，然后去找他的哥哥，然后呢打他哥哥那么小报告。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如果约瑟是那样的一个孩子，如果从那样的一个就是那样的一个就直接从那样的一个成熟度的话哈，直接成为埃及的宰相，你觉得他能成为埃及的宰相吗？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从一个在家里被娇惯得宠的孩子到这个埃及的宰相，有赖于这么多年的苦难和磨练。所以呢我们中国的那句话在这里也就非常实用，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那个罗马书那句话，我们经俗常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圣灵在咱爱浇灌下来。然后的这个彼得前书哈，这些都讲过。回到我们的生活哈，约瑟借着这样的一个磨练，这样的一个苦难，然后他可以成为埃及的宰相。那在约瑟里这样的一个身上啊，其实他有几个重要的主题是我们来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你人生当中的苦难。那回想约瑟的经历哈，我们想，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人生现在目前很难的话，在很大的难处的话哈，我们就知道神的手在你身上，未来他要使用你。那这是我们从圣经中的众多的经文，还是约瑟的身上，我们都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神要使用我们，一定要破碎我们，一定要我们生活经历难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认知，更有可能呢我们过去经历了艰难的话，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忘记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你过去了经历了很大的一个难处，然后你现在要来回想它的意义。还有一点我想到哈，如果大家觉得目前都还很顺利，非常顺利，哎呀，我信主，神就祝福我，保守我一切的顺利，我太感恩了。那我要提醒你，预备准备迎接苦难。是的，我觉得苦难是我们基督徒 逃不过的一关。当然我也不是说每个人就一定接受苦难哈，在圣经中哈，在创世纪讲有一个人哈，以诺与神同行哈，但没有描写他的苦难哈，然后神就把他接走了。如果我们不需要经历破碎的话哈，就这么样可以来与神同行的话哈，那我觉得我们真是蒙福的。所以从福音的本意来说哈，苦难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呢，从我们的经历来说，苦难是我们成圣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耶稣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并且让我们救了他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个苦难呢，也是让我们在这个约瑟的经历上可以让我们好好来思考的。然后紧接着我们就下面就想哈，约瑟生了两个儿子，我应该现在还没到这里哈。这两个长子呢，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然后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我们从这个两个名字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痛苦和伤害。圣经中其实没有描写很多约瑟的这个痛苦和伤害哈，但最后的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期间好像也描写的不多哈，但是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一直在试图抹去这个痛苦的记忆。那在这个过程中哈，他看到什么？他从这个两个名字上哈，他看到神的手在医治这个伤痛。这个伤痛哈，我们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被自己的哥哥出卖，这样的一个背叛哈，卖为奴，甚至险些至于死亡，要把他杀了他。我们没有任何说哈，这是一个简单的伤痛。然后呢，约瑟在这里看到神医治的他的两个方法哈，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忘记，神使我忘记过去伤痛，然后呢，神使他在这个地方昌盛。现在目前约瑟呢，只看到这两个方面，神借着这两个方面似乎在医治他，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我们稍后还要再讲哈。那到此目前为止呢，约瑟可以说哈，已经是功成名就，从奴隶到将军。那我们如果跟世俗的人、不信主的人的区别在哪里呢？那当然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神。在此的时候，他两个儿子的起名的时候约瑟都两次提到神，神是他，神是他。所以呢，约瑟知道他的成功离不开神。然后我就又想起 一段诗篇哈，我给大家来 读一下哈，大家肯定很熟悉这个诗篇。那诗篇怎么写哈？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碾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如果读了这个诗篇你就知道哈，哎呀，太苦了。那有人坐车来碾我们的头，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啊？经过水火，那是何等样的一个灾难啊。但是那个诗篇说，借着这样，神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就是神带领约瑟的经历，我相信哈，也是神带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如果有时间的话哈，我甚愿每个人都来分享一下神在你身上的苦难和破碎。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看到神荣耀全能的手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接着往下来哈。那这个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就七个荒年就来了，所以呢全地都有饥荒。那唯独呢埃及全地有粮食，所以众民就向法老哀求粮食。然后法老就对他们说啊，你们去约瑟那里吧，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然后这个饥荒呢也已经在埃及的周边的国家都有饥荒，所以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所以神在这时候也借着埃及，也借着约瑟，成为周围邻国的祝福。我们再往下边哈，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哈，那雅各和他的儿子怎么样了？就没有粮了。然后呢，他就对他们儿子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下去为我们家提些粮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所以这个经，你读这个经文呢，你就知道后来约瑟又再次提到神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又重复了这节经文。所以这里话就有他隐藏的这个后面的一个呼应，神如何借此保全他们的性命。那当然呢，只有十个哥哥下去，那雅各没有敢让那个便雅悯下去，因为约瑟呢，他知道约瑟已经不在了，完了现在只有便雅悯了，这都是他跟拉杰所生的孩子，拉杰所生的孩子，然后呢，是最爱的妻子，就生了两个儿子嘛，他不想让他让便雅悯再受到损失，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十个哥哥下去了，然后呢，他们来到埃及，约瑟的哥哥来了，他们就看见约瑟就在那里，当时约瑟就站在那里，然后他们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们就认出来他们了，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约瑟。在这里我们想到什么？刚才我们读经文哈，神使约瑟借着他的两个儿子使他忘记痛苦，使他昌盛，然后呢，他已经好像过去的事情已经慢慢渐淡忘，生活趋于平静。然后就在他觉得一切都一些平顺自然的时候，他可以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神却又打破这个平静，把他的哥哥带到他的面前来。所以你看，这里没有描写约瑟的感受哈，但你看到这个他哥哥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感受，五味怎么叫杂陈哈。有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哈，42:9，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他小的时候梦的11个禾捆面对他拜他，他的禾捆立着，然后呢后来又做了一个梦包括他的父母也一起来拜他，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看到哥哥下跪的时候，他想起那个梦。那这里没有更多的描述，但是我们知道哈，约瑟在思考为什么当时的那个梦现在发生了吗？所以约瑟知道梦是出于神，过去的梦现在实现了，所以约瑟肯定在思考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但是现在还没有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完全接受，完全饶恕，没有伤痛哈。然后约瑟就对他们说哈，你们是奸细，你们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然后呢就在他们身上使诈，然后说如果你们不是奸细的话，你们把我把你们家庭情况告诉我，你们的实情告诉我，然后他们就描写他们爸爸的情况，描写他们的小兄弟的情况，然后呢，约瑟就跟他们说哈，约瑟一听到他爸爸的情况，一听到他弟弟便雅悯的情况哈，他就很急迫的想见他们哈，所以他对他们说哈，你们去把你们的小弟弟带来，如果你能把他带来的话，就证明你们是一家人，你们不是奸细；如果带不来的话呢，就证明你是不奸细。然后呢？他就把他们都打发回家了，应该是把流便留下了哈，应该是把老大留下了哈，把老大把西缅留下了，把西缅不是老大，老二留下了，然后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然后在走之前哈，他们就嘀咕，这些人想，哎呀，怎么这么要求这么苛刻呀？要我们带弟弟来，完了还把我们的一个哥哥给关住了。然后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哈。我们在我们的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他们说谁啊？他们说他们当时回想他们陷害约瑟的这个情况流便就说，老大就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吗？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在说话应该用希伯来语话，然后约瑟也听到了，所以约瑟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这样的一个 约瑟伤痛的记忆由他们的哥哥自己提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伤痛仍然还在。要去掉这个伤害，不只是时间可以去掉的，那环境和时间，即使约瑟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他已经借此这个苦难蒙福的话，还没有办法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么多年来哥哥陷害他的弟弟的这样的一个罪哈，一直在刺痛他们的良心，所以呢这个他们里边有挣扎。如果说我们说哈，在这个故事中哈，说如果说神给他们最好的惩罚是什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良心上让他们的自己的在良心里的痛苦，在没有见到约瑟面时候，他们的没有办法的完全的悔改被接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哈，我们也来看哈，他们的哥哥在这里是一个知罪的一个表现。然后呢约瑟的这些兄长们他们就回埃及去了。回到路上呢，他们也很惊奇，他们打开自己的粮食哈，他们带了丰盛的粮食回去，但是发现了银子还在，所以呢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然后说这是神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然后他们回到迦南地，把所有的事情就告诉父亲，然后跟他说那你西缅已经被关在那里了，那如果证明不是我们奸细，要想敌更多的粮的话哈，那我们必须把弟弟带过去。那雅各听了这话哈，肯定不会答应了，这个便雅悯是他最亲爱的儿子，约瑟已经没了，所以雅各呢就没有理他们的话。雅各回答对他们说哈，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我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所以时候还没到。那紧接着在下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哈，当他们粮食吃完了，那雅各也知道没有办法了，还得去埃及去抵粮。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哈犹大站出来哈，那当然让他们去敌粮，他也不是想就是同意他们把他们把便雅悯带回去。然后我们看到哈，犹大在之后站出来来为便雅悯担保。犹大说哈就把这个实情告诉爸爸，并且呢他愿意那个为便雅悯担保。那如果便雅悯不能回来的时候呢，这个罪呢就担在我的身上。所以43:9，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那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哈，我们在这里哈看到犹大站出来，和在前面的犹大和他玛的那段经文的描述上，犹大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犹大站出来像个哥哥一样，他有这样的一个担待。我看那我想哈，我们今天就可能就还是到这里，那我们可能再把下面的这个再往下面的他跟弟兄相见哈再留下去，我估计可能还有2次或3次，我们这个创世纪就可以来完成。简单一个问题，到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那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达这里哈。那随着我们带个就结束祷告，杨总还带我们就结束祷告吧。
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每一次你的话语实在是太丰盛，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让我们是专心的依靠你。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远离试探。主，我们知道我们实在不行，但是我们只知道主你是能的，你是那大能的神，你帮助我们， 你是我们的拯救，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你就帮助我们每一天过圣洁的日子，因为我们是你光明的子女，因为我们要更像你。你是世上的光，你就来照亮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常常来思想主，你是那恩上加恩的主，你是又有怜悯又有恩慈的主，你也是愿意来赦免我们罪的主。主，你帮助我们在言语行为上面得罪你，得罪弟兄姐妹，得罪别人的时候，主你宝血就来洁净，好叫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看到主你掌管一切，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这个历史，掌管时间。主，你就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看到主，你是那掌执掌万物的主啊！主，你来啊，帮助我们一个礼拜，我们正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活出你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也纪念啊启勇弟兄他的辛劳啊！主，你继续的恩上加恩，你的话语继续的。先领导他，然后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